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要开始讲腓立比书，那我可能会借着10次到12次来讲这卷书哈。那怎么样出题目的时候，我怎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出啊。本来想讲简介，那又不是简介，因为我也不是在上课啊。所以后来决定用精义，就是讲这卷书里面比较几个重要的哈 key points 的这种的方式来讲。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好好读。那么我们在今年的下半年约翰福音读完以后礼拜五的聚会我们就会来读腓立比书哈。但是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是用信息的方式，那这跟我在博讯平常讲经的这个系列不一样，那是比较是教学，那我现在是用信息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不用我希望我们都还是专心的来听腓立比书的中心信息，而不是把它当作研读圣经的方式来读它，好不好呀？那我在想我们今天要讲腓立比书的简介，那虽然好像是简介哈，但是它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信息。那我不晓得今天大家来的时候或是说在你人生这一个阶段里面，你会不会羡慕有一个老师或是有一个榜样能够在你的面前让你来跟随。那我相信很多投资的人，你们都很喜欢跟这个Warren Buffett 一起吃顿饭，对不对？有人标价标到200几十万美金，还是咱们中国人标到的，就是为了跟他吃一顿中饭，能够请教投资的秘诀，能够跟大师一席话哈，然后就觉得这个200多万都值得。你会跟谁花200多万美金吃一顿饭？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就肯花这个钱，因为觉得能够跟这样子的人坐在一起，能够从他身上学一点东西，那是太好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如果读腓立比书的话，你会从腓立比书里面找到一个我们这个人的这一生里面一个最好的榜样。讲耶稣，永远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总会觉得哎呀，他是完美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从来没犯过罪的，所以我们觉得是要像耶稣，是要像耶稣，但是不敢想，你放得太高，你反而觉得我达不到。但是就在这个亚当，同样是亚当的后裔，同样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中间，他怎么样子能够活出一个这样子超然，一个这样子的得胜，这样子一个有价值，给到处都给人带来祝福，然后又讨神喜悦的一生，这个人值得我们效法。第二个，同样的我们教会，我们会不会想找一个教会是一个模范教会，是我们整个教会可以来效法的，来学习的？我跟于师母曾经花很多的时间哈，我们不管到世界各地去讲道的时候，我们到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会去参观参观他们，看看他们，因为总有一些东西我们想学，然后带回来给我们自己的教会。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长点跟弱点，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觉得我们不够，我们需要学。虽然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恩典哈，也常常得到很多人的好评夸奖，可是我觉得我们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成长。我常讲的一句话 The biggest room is the room to grow 哈，最大的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然后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希望整个教会谦卑我们好，但是我们要更好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不停止我们的成长所以教会也需要一个榜样。那你会说这两个东西离我都还是很远哈，那我自己现在生活非常的 miserable 哈，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难，那我跟你讲腓立比书也是最适合你的因为有人把腓立比书称为一卷喜乐的书信，对不对这是里面讲喜乐讲最多的一卷书哈。那你会想说我在这么多的苦难怎么可能有喜乐呢？那正好这卷书的背景这个作者就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这封信所以你觉得你受苦呢？那保罗受的苦一点不输我们。 怎么样子从这个人的身上，他在这么多的难处，这么多的艰难啊，为了主被杀到监里面，然后他能够写出这样子的一封书信哈、啊。所以如果我们里面很苦，有思虑烦恼，他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他不是只是叫你一无挂虑，他告诉你怎么样子可以一无挂虑。他不光只是告诉你说你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喜乐。他不光在这里能够了解我们在困难中，他甚至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在困难中我们能够找到出路。那你说我的难处比保罗还要大哈，我都已经大到想去见主了。我告诉你，保罗在这里也说去见他好的无比哈，他比你还想去见主哈，只是你是活得不耐烦，那他是真的想见主。我们常常不想活了，都是因为活得不耐烦哈，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啊，或是我们犯了很大的错，宁可死了哈，啊，这个无颜见江东父老哈，所以我们想早点死。那保罗不是这样哈，他整个的人生这么有价值，活得每一天随时要结束，他都欢欢喜喜的，但是他的每一天都有价值。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摆在我们面前啊，我们真的是很羡慕，也希望从他的身上能够得到祝福啊。所以从前有一个人中了一支箭哈、啊、卡在这里痛得不得了，他跑去见医生啊，那个医生说小问题小问题，他就拿个锯子把这个露在外面的给锯掉了，他说没事了哈、啊、真的没事吗？问题才大呢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解决问题就是用所谓的锯剑法来解决问题。好，我们把表面上弄掉了没事了啊，太太不再吵架了，给她买个大衣她安静了啊，那我们就以为没事了哈、啊、但是里面的问题没有去解决。对不对啊，我们犯错技巧更好一点，没人逮到就好了啊，但是我们里面的腐烂败坏没有去面对它。在神家侍奉一样，夫妻关系一样，工作的态度一样，在主的面前属灵的情形也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解决的表面，但是没有真正去针对里面的问题。那这一卷书其实从各个角度对我们每一个人决定有帮助的哈。我不是当 salesman 哈，我只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中这一卷书。那我认识了好几个神的仆人，他们有人问他们说圣经里面你最喜欢哪一卷书哈？每一个人喜欢不一样，因为可能我们的遭遇经验都不同，每一卷书当然都宝贵，但是最喜欢的那一卷呢，答案会不一样。然后我居然听到很多人说他最喜欢的是腓立比书，所以我希望我们自己来读好不好。那我们读完以后我们看看这卷书对我们是怎么回事。那我在我开始的时候我大概花两三分钟啊就好哈，因为我说过不是主日学教学，但是我让大家看几张图片哈，做这卷书的背景的一个简单介绍。那么在我讲这卷书之前呢，我想大家有一卷圣经，不是有一张圣经你们一定要读 but not now 哈啊，就是使徒行传16章，那你讲到腓立比的教会怎么样子建立的啊。那么保罗他被主得着以后，那么有将近11年的时间啊，神预备这个器皿啊，就好像这个水库的水闸哈、啊，把水给挡住了，神把它给关闭了，把它隐藏在亚拉伯旷野，在大树都好几年的时间，让这个人默默无闻，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但是其实在他的身上，神一直在那里预备这个人，啊，让那个水库的水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满到。时候到的时候水闸一开哈，那这个人这个活水涌流哈，他整个的生命的丰富被摆在人的面前，那神就打发到世界各地去哈，就是在亚细亚，在这个以色列附近，在现在的土耳其，后来跨到欧洲，他走到哪里去就把救恩福音带出去啊。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被神用的一个人啊。那么腓立比书呢，这卷书的背景是保罗，我们现在看一下地图，我想可能不见得看得清楚啊，但是打出来一下好了，好吧。好吧，那他们慢我继续讲啊。那腓立比书是保罗到了欧洲第一站啊，那个我想你们能不能看得到，你们看我这个红点好了哈。这边是以色列地啊，这个保罗在大树他第二次出外宣教的时候，你们看这条绿色的线啊，他就沿着这边走走走走走， 他想要往亚细亚，这边是亚细亚啊。那么圣经上说圣灵禁止他，不让他去，所以他就顺服，他就往这个匹推尼的，想往匹推尼的方向去。结果耶稣的灵又不许，那你就发现这个人这一路啊，他整个的人生是在神的管理底下的一个人啊，要被神用，就必须要被神来带领，被神来管理啊。所以这个人呢，就他就带着他的同工带着希拉啊，然后还有在这边带着提摩太一起加入以后，他们就沿着这边走走走走走，他就顺着圣灵的带领，结果走到了海边，叫做特罗亚啊。这个特罗亚的地方呢，已经到了海了，没路走了，前面就是海了。然后当夜哈、晚上。这个马其顿的异象向他显现，有人呼召他们到马其顿，就是欧洲来把福音来带给他哈。所以你就知道，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在人生的路上不知道下一站该怎么做，你不要担心哈，只要你真正是存心愿意顺服主啊，愿意让主来带领，时候到了，神从来不早到也不迟到的哈，时候到了他就会告诉你下一步。所以在特洛亚的这个地方，他见到了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呢，他们就坐船啊，跨过这个爱琴海，他们就来到了欧洲啊。那欧洲这边的一个省叫做马其顿。那么第一站啊，就是腓立比，就是我们的背景。所以我们底下看几个简单的图，好不好？啊，继续往下放。这个是特洛亚啊，你看他就到了海边，没有路走了啊。那这些都是现在的废墟。啊，就是古迹旧址，他在特罗亚，他得到了马其顿的意向。然后下一张，他坐海来到里亚波利啊啊，这边你看这边有一条路啊，你一直走一直走就可以走到腓立比了哈。那里亚波利是比较靠海边啊，这边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了哈，这个几年前啊。你再看下一张，这里是腓立比。那么这边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个腓立比教会当初的建立，有一个姊妹很重要，叫做 Lydia， 就是吕底亚。那保罗他是在这边受浸的。那当时保罗去接触他们的时候，这位 Lydia 带着几个姊妹哈，这个近前的妇女在河边祷告，他们常常在那里祷告，祷告到有一天保罗突然来了。带着希拉，带着提摩太，还带着路加。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的话，路加在这里记使徒行传，一直讲他们，他们，他们，从特罗亚开始，他就记我们，我们，我们哈。所以路加是在这里加入的，所以他们四个人各个都宝贵。保罗、希拉、提摩太跟路加，那四个人来到了腓立比，所以他们这边有一班的妇女在河边祷告，保罗找到了他们，就对他们讲道。然后呢，吕底亚信主了，全家都信主了哈啊！然后这个他们福音就在那边开始传。我们再往下放一张，那这里是腓立比啊，这里是他们现在的一个纪念的教堂啊，就是纪念保罗当初在那边跟他们传福音。那这里是他们的废墟啊，这张照片不是很清楚。那我没有时间去找了，我曾经照的大概上百张的腓立比的教会。各式样的废墟将来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们可以再让大家看。这就是一个大概的图形，就停在这啊。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讲腓立比这个教会，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而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啊。那为什么特别呢？第一个，他这个教会的建立成立就是很不一样，他整个建立的过程就是很不一样。所以成为建立教会的一个 model， 一个范本等于是今天要真正在神面前能够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他们身上给我们看见了很多该有的特点。第一件事情，这个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这么多人祷告的多时多久我们不知道，他们就是祷告，盼望神的神在他们中间是真实的，直到有一天时间到的时候，神差遣保罗来。所以这个教会是以祷告开始，是注重祷告的啊。你也看见他们常祷告，那么保罗后来又是往祷告的地方去啊，你就发现这个原来就在祷告，保罗来的又常常到那边去跟他们一起祷告，所以这个教会是重视祷告的教会。第二个，你去读这个使徒行传16章啊，那你常常讲到保罗对他们讲道啊，到河边对他们讲道，保罗在那里讲道，讲到一个地步，连被鬼附的一个使女都在那里喊着说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 那个鬼最识货的哈，弟兄姊妹，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去夸奖你，你要在乎神夸不夸奖你，你要在乎仇敌怕不怕你，啊，那很多人就是外面属灵，但是经不起看的哈，在神面前经不起，在撒旦面前站不住，那我们要小心哈，要成为一个里外真实的人，所以保罗在那里常常对他们讲道，那么禁足保罗也对他们讲到，他们当夜就全家都得救。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建立在神，这个稳固的救恩真理上，哈，就是真理在这里建造教会。所以提摩太前书3章16节，3章14节那边也讲到，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它一定要有真理作为它的根基啊。然后这个我只是很快讲一下。第三件事情，你发现腓立比的教会充满了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大能在他们教会彰显。所以当那个被鬼附的人在后面天天喊，天天喊哈，啊，保罗其实对这些赶鬼一点没兴趣。现在极端的灵恩派一天到晚赶鬼哈，什么都有鬼，连琴弹不好也说琴里面有鬼，讲道讲不好也说讲台有鬼哈，应该是为施琴的姊妹祷告，叫她更认真啊，要为着讲道的弟兄祷告啊，叫他更认真，那不是去为讲台赶鬼的哈。那保罗对赶鬼一点没兴趣，只是这个人在后面喊喊喊喊的，他烦了，他就回头对那个鬼说："你给我出来！好，奉耶稣的名叫你出来。"那鬼就出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全能。他们不是随便只是讲讲道，他们身上带着圣灵的全能。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当保罗跟希拉在那里传福音，这个鬼被赶出来以后，那他是被很多人利用的一个使女哈，这个被鬼赶出来这个使女，大家用他做赚钱的方法。那我不晓得他身上有什么 supernatural 一个超异能的能力哈，他可能可以帮你算命算得很准啊，他可能可以做一些神迹奇事啊。我们以前在台湾台南的时候啊，这个很有名，很多人都跑去他帮你摸摸骨头，就可以知道你家有几个兄弟姐妹，甚至连什么名字都讲得出来哈。那这是决定做得到的事情。邪灵是有 supernatural 的能力啊，所以这个使女被很多，你去读她的主人们啊，很多人一起在用她雇她啊，所以当这个鬼被赶出来的时候，她的 supernatural 她的那个超然能力就没有了。那这些主人就气得不得了，就找理由把保罗希拉就送到官府去哈。那官府也不问青红皂白只要听到他们可能对罗马政府不好，就把他们用木棍打，然后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上了锁链，上了木狗，就关在内监哈，非常深的监狱里面。我们到腓立比去的时候，他们还告诉我们，就是大概是什么地方啊？那个监狱都矮矮小小的哈，一个那个榻榻米最多一个半榻榻米，就把他们关在那里面，那个就是算是关重犯的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半夜的时候，保罗、希拉在祷告。唱诗赞美神，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了不起哈！你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在主面前，就算不埋怨哈，那我也会唱那个十架的道路要牺牲，对不对哈？十架通往荣耀啊，一面唱一面流泪。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啊！我唱的可能都是十架受苦的歌，那哪里晓得他们是在祷告、唱诗、赞美神，还能够赞美神？就住在他们那里唱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整个地大震动哈，震动到一个地步锁链脱，所以你晓得不是只是地震，神大能的介入，锁链怎么可能脱呢？木狗怎么可能断呢？地震做不到这件事情啊，所以牢房全部开了。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大能的工作，大能的工作。他们在这么受苦，根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为着神啊，为着福音受苦的时候，圣灵在这里印证他们哈啊，而且这些人身上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哎呀，让我看着锁链掉了，木狗掉了，门都开了，这个天助我也，对不对啊？就算不是拔腿就跑，我也大摇大摆的走了，因为这是神放我们。那他们两个安安静静坐在里面，连逃都不逃。弟兄姊妹，这是伟大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这么真实啊，这么真实。 第三个讲到圣灵很明显的工作，第四件事情讲到他们的福音的见证啊啊！你看他们碰到吕底亚就跟他传福音啊，吕底亚信了以后全家都信哈、啊，马上就全家都信。然后这个禁足呢，这个看监狱的人发现监狱的都开了，然后他就急得不得了，想要自杀的时候，没想到保罗他们都在，他就很感动，他把保罗接到家里面，为他洗伤啊，洗他的伤口，预备饭给他们吃。然后保罗就跟他们讲救恩的道，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然后当天晚上他们全家得救，然后全家受洗。呀，弟兄姊妹，那个福音是那么真实的。好，你发现吕底亚跟禁足都是单独碰到保罗，从保罗身上看见救恩，听见福音，他们马上把全家都带到保罗面前，然后救恩就临到了他的全家。那个福音是真实的，好，所以昨天早上我们福音同工们一起开会的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讲，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负担，我们如果连至亲的家人都没有那个福音的负担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不会去传福音的，连我最爱的父母亲，我都能够容忍他有一天下到地狱，被那个不灭的火，这个虫是不死的虫，勇士来折磨，我能够做到这件事的话，我对旁边的人我就不会有负担的。就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家人有负担，好，所以你看这个负担很多人跟我们说，主耶稣说，不是圣经上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为什么不应验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讲为什么不应验以前，应该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正那么迫切的爱他们？见到家人不敢开口，怕被拒绝；见到家人不敢开口，怕受逼迫；见到家人不好意思，想难得见面，谈这么煞风景的题目干什么？因为你把这件信仰当作 可有可无。但是对保罗、对吕底亚、对禁足都不是这样，所以福音在他们中间是兴旺的。所以保罗写提摩太或者写腓立比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已经隔了12年左右了哈。保罗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注重福音的。从头一天，12年前，怎么样子在乎福音，到今天都还是在乎。不改变哈，只有加增。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持续永远是一个挑战的。啊，能够永远都是那么好，永远都是更好。我们礼拜五吃饭的时候，这个其实上个礼拜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啊，我们帕拉克，我在那边夹菜的时候，这个跟旁边的同工们，我们在那边咬个老半天哈，那个。就是水煮的汤，那里面只有白菜，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这是水煮白菜啊。那后来别人才跟我讲说不是水煮白菜，因为是水煮鱼，是陈明做的，大家都抢着把鱼都抢光了。那么这个礼拜五呢，这个我们来的晚了一点哈，因为在跟别人交通啊，7:30多，所以我又到他们叫我到那边也再去拿一点菜，我一腰又是水煮白菜哈。那这个菜的特点就是它刚来的时候叫水煮鱼啊。那过了20分钟半个小时，他的名字就改了，叫水煮白菜。他不是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水煮鱼哈，啊，这个名字会变的。那很多教会也会变质，所以以赛亚书神责备那个忠信的臣啊，何祭变成妓女，变成娼妓啊，因为他们酒里面好像用水掺兑哈，就是啊这个掺水的酒哈，就是他的性质改变了。他像银子变成渣滓啊，他的价值改变了，原来是这样的，后来变质了。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这个教会非常注重福音。啊，最后一件事情，这个教会充满了爱啊。这个吕底亚一得救以后，就强迫保罗、希拉这些同工们去住到他家去啊，打开家来接待他们。那禁足一看见这个保罗这样子，他就来为他洗伤，然后把他接到家里面，请他吃饭。啊，这个教会充满了爱心。而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写到后面啊，他说他在需要的里面的时候，都是腓立比教会一次两次的啊，在这里供应他的需要。就连他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们都是再三的打发人来这里供应他的需要啊。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其实我既然讲到了，我就多讲一点好，所以这个教会的见证，它不光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而且他们知道在刚得救的时候就知道感恩，啊， 所以他们对施恩的保罗、希拉、提摩太这些，他们就非常的照顾他们。那他们的生活需要，他们都打发人一再的送来哈。那哥林多教会是一毛不拔的，就完全不一样。那保罗从来不在乎外面，所以哥林多教会这样子的对待他，他写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什么时候亏负过你们？连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都是马其顿的教会差人来供应我的需要啊！我从来不在你们中间拿任何的奉献，我就是这样服侍你们。”但是腓立比的教会就是非常的安慰，好叫保罗的心得到安慰。他不光对人是这样子，对神也是这样啊！所以其实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稍微体会一点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这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讲的马其顿众教会就是讲腓立比教会还有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你就看见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才得救，而且他自己在这么多的艰难，而且是在极穷之间哈，不是钱多的没处花的人啊，银行存款少一个零都不皱眉头的啊，还不是这样子的人，他们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啊，那这般的教会，他们一听见耶路撒冷有需要，保罗一在这里办这件慈善的事，叫众教会奉献，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去救助耶路撒冷那边的灾难那边的需要，他们马上在极穷之间，他们还在这里奉献，而且他们奉献不是只光奉献钱，他们先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所以我说这个教会它不仅仅教会的建立本身建立在五件很重要的事情，以祷告开始，神的话语那么实在，那么扎实的成为他们的根基，而且圣灵大能的工作这么明显，然后第四件事情，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第五件事情，他们充满了爱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叫保罗的心特别特别得到安慰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写到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到了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你就晓得保罗多爱腓立比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叫他得安慰。我们曾经提过说 Focus on the Family 调查，光在北美，光在美国，每一个月有1500个传道人牧师打退堂鼓不要再干。我相信这1500个人里面没有几个人，当他想到他的教会的时候，是像保罗在这里说的，一想到就欢欢喜喜，一想到就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很多人都是受伤而走的，很多人都是太重了走不下去了，他们打了退堂鼓。弟兄姊妹，教会，这个教会叫保罗这一生里面得到了太大的鼓舞和安慰。好，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一个健康爱神，能够 叫很多人在这里能够得到祝福，得到安慰。有好几个传道人来到我们教会当讲员的，他们私底下跟我跟于师母讲，他说他们在我们的聚会中大得祝福，很多人在这边是带着很疲倦甚至很受伤都不想服侍了来到我们中间，可是在背的弟兄姊妹很单纯，弟兄姊妹都不知道你服侍到他我们的祷告，我们爱主，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我们对他们的关怀，好多同工好多传道人都说在我们中间得到祝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 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